杨欣，字景元，泰山南城人。曾祖杨晨曾任晋朝徐州刺史，祖父杨权曾任黄门郎，父亲杨不疑曾任贵阳太守。杨欣年少时沉静寡言，不与人争强，善于言笑，仪态端庄，广泛阅览经籍，尤其擅长隶书。父亲杨不疑任乌城县令时，杨欣12岁。当时王献之任吴兴太守，很赏识喜爱他。杨欣曾在夏天穿着新绢裙午睡，王献之进入县衙见到他，在他的裙子上写了几幅字才离去。杨欣原本书法功底就好，从此更加精进。起初出任辅国参军，府署撤销后回到家中。隆安年间，朝廷逐渐混乱，杨欣悠闲地待在家中，不再出仕。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常让他疏膳，他总是不遵命。司马元显发怒，就任命他为后军府舍人。这个职位本来由寒门子弟担任，杨欣神态安详淡然，不因地位高低而改变脸色，议论者都称赞他。他曾去拜访领军谢混，谢混服侍坐席，更换衣服后才接见他。当时谢混的族子谢灵运在座，事后告诉族兄谢瞻说，望蔡公见到杨欣竟然更换坐席和衣服。杨欣因此更加知名。桓玄辅政时，任命杨欣为平西主簿，参与机要事务。杨欣想自我疏远，时常泄露机密。桓玄察觉他的用意，反而更加敬重他，任命他为楚台殿中郎。对他说，尚书省是政事根本，殿中郎负责礼乐。你以前担任辅佐之职，与此相比算是轻了。杨欣就职几天后，称病自行免职，隐居街巷十余年。义熙年间，弟弟杨辉被武帝赏识，武帝对资义参军郑先之说，杨辉是一时美才，但世人议论仍在兄长之后。随即征召杨欣补任右军将军刘藩的司马，后来任西安太守，在郡四年以检阅人会著称，被任命为临川王刘义庆的辅国长史。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资义参军都没有赴任。文帝又任命他为新安太守。在郡十三年，喜爱那里的山水，曾对子弟说，人生做官做到2000担也就够了，至此便心怀知足。调任一星太守不是他喜欢的职务，不久称病重辞职回家，被任命为中散大夫。一向喜好黄老之学，常亲手书写章表，有病不吃药，只饮服水，又擅长医术，撰有药方数十卷。杨欣因不能跪拜，辞谢不去朝见，除非探望近亲，不随便出行。出行必从城外走，未曾进入六门。武帝、文帝都遗憾未能认识他。元嘉19年去世。弟弟杨辉，字敬游，当时声誉多超过杨欣，官至河江太守，去世。杨玄宝，泰山南城人。祖父杨凯曾任晋朝尚书都官郎，父亲杨随曾任中书侍郎。杨玄宝起初任宋武帝镇军参军，少帝景平年间多次升迁至司徒右长史。辅公主王弘很赏识器重他，对左长史禹登之、吏部尚书王怀之说，你们二位贤德明智，美好通达，领悟力强，但宏大美好的声望还应当共同推举杨玄宝。不久入朝任黄门侍郎，擅长下棋，棋品第三。文帝也喜好围棋，与他赌郡守，杨玄宝玩笑获胜，便补任宣城太守。此前刘氏之任宣城太守，制定了吏民逃亡叛乱的制度，一人未被抓获，服无礼吏就送到州府作簿，能抓获者赏赐官阶二阶。杨玄宝认为不合适，上奏说，臣私下追究逃亡叛乱的原因都出于穷困逼迫，现在制定这种特殊制度对事情来说是苛苦的，又考虑此制度只施行于一郡，如果它是正确的就应与天下统一，如果它不正确就不应单独在一郡施行，由此停止了这项制度。历任丹阳尹、会稽太守、太常、吴郡太守。文帝因杨玄宝清廉朴素，欲望淡薄，所以频繁授予他名郡。为政虽无特别政绩，但离任后常被百姓思念，不经营财力，家产微薄。文帝曾说，人做官不仅需要才能，也需要运命。每次有好官缺，我未尝不先想到杨玄宝。 元凶刘少弑君自立，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兼国子祭酒。到孝武帝起兵讨伐时，朝中官员大多难逃，刘少召集群僚，横刀怒道：你们可以离去了。众人都害怕不敢说话。杨玄宝神色不变，从容说：臣愿以死侍奉朝廷。刘少怒气消解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因谨慎恭敬被赏识。大明五年，加授散骑常侍、特进。杨玄宝自幼年至老年，对祭祀十分谨慎，四季珍馐物品，未用于祭祀见享的，绝不轻易品尝。去世后，谥号定子。儿子杨荣年少有才气，但轻浮缺少操行，说话喜欢用双声。江夏王刘义公曾设斋，让杨荣铺设床坐，不一会儿王出来，嫌床窄，便自己拉开床。杨荣说：官家嫌太窄，再宽八分。王笑着说：你岂止擅长双声，还是个便士啊。文帝喜欢与杨玄宝下棋。曾有一次中使到来，杨玄宝说：今天皇上为何召见我？杨荣说：金钩清澈，铜池摇荡，既然景色美好，应当下一局好棋。杨玄宝常嫌他轻佻，说：此儿必败我家。官至通直郎，因与王僧达诽谤时政被赐死。死后，孝武帝召见杨玄宝，杨玄宝谢罪说：臣没有今日低的明察，因此有负圣上。皇上称赞他的话。杨荣的两个弟弟，文帝赐名贤和灿，对杨玄宝说：想让你的两个儿子有临下正史的遗风。杨玄宝善于下棋，而和尚之也雅好此事。吴郡楚应七岁时便进入高品，长大后冠绝当时。楚应的父亲楚荣期与臧质一同谋反，楚应因被连坐处死。和尚之坚决请求说：楚应下棋的妙处超越古人，冠绝当世，魏抽违犯军令，因才能而豁免。父亲被杀，儿子宽宥，这类例子很多。特别请求饶他威命，使这种奇异技艺不致断绝。朝廷不准，当时人深感痛惜。杨玄宝兄长的儿子杨希，字太文，年少有才气，任尚书左丞。当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上上奏说：山林胡子的禁令虽然原有旧条，但民俗相因，废弛而不奉行，烧山为水，据为佳丽。近来颓废松弛日益严重，富强者占领整座山岭，贫弱者连打柴割草都无着落，至于捕鱼采贝之处也是这样。这确实是害民的深弊，是施政所应去除的，应修改旧条，重申常规制度。有关部门检查人臣诏书说：私自占山护泽，按强盗律论处，赃物值一丈以上都处弃市。杨希认为人臣的制度禁令严厉苛刻，事情既然难以遵行，道理上也会随时间而松弛，而占山风水逐渐蔓延又滋长，相互沿袭变成了祖业，一旦全部取消，容易引起嗟叹怨恨。现在重新改革，制定五条制度，凡是山泽原来已经常烧荒，种植竹木杂果，作为林荫以及杯湖江海余粮秋季场，经常加以修作的，听任不追夺。官品第一第二允许占山三顷，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，第五第六品二顷，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，第九品及百姓一顷，都依照定格登记到资产簿上。如果先前已占山，不得再占。先前占的不足，按限额补足。如果不是前条规定的就业，一概不得禁止。有违犯者，水土一尺以上，一并计赃，按寻常道律论处。停止废除咸康二年人臣的苛条。朝廷听从了。当时益州刺史刘宇原任右卫将军，与府司马何继木共事不和，何继木被尚书令建平王刘宏亲近厚待，屡次在刘宏面前诋毁刘宇。恰逢刘宇出任益州，强夺世人之妻为妾，刘宏让杨希检举此事，刘宇因此被免官。刘宇对杨希恨之入骨，有个门生谢元伯与杨希往来，刘宇秘密让他探寻被免原因。杨希说：这份奏章并非我的本意。刘宇当天就到刘宏门下呈递书笺谢罪。我听说这是杨希说的。杨希因泄密被免官。太史三年，任宁朔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太史四年，杨希让沛郡刘思道代理靖康太守，领军征讨李仁。 刘思道违背节制失利，杨希派人收捕他。刘思道不服从命令，率所部袭击州府，杨希越城逃走，刘思道抓获并杀了他。杨希的儿子杨崇，字伯远，任尚书主客郎，遭母丧，哀伤过度。等听说广州之乱，当天就赤脚跑到新亭，不能行走，趴在江边。门客用小船送他，父亲安葬完毕，便因不胜哀痛而去世。沈衍之，字台真，吴兴武康人。高祖沈冲曾任晋朝车骑将军、吴国内史。曾祖沈敬任冠军将军陈佑的长史，戍守金庸，被燕将慕容恪攻陷，不屈被杀，追赠东阳太守。祖父沈赤前任廷尉卿。父亲沈叔仁年少有才干，朱灵时伐蜀时任临时见威府司马。平定蜀地的功劳仅次于元帅，因功封宁兴县南。后任益州刺史，去世。沈衍之十一岁时，尚书仆射柳柳见到他并赏识他，说这个孩子终将成为栋梁之才。沈氏家族世代为将，而沈衍之改变志节，勤奋好学，读老子一百遍，以义理之学闻名，承袭父亲的别爵吉阳县五等侯，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嘉兴县令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元嘉年间多次升迁至尚书吏部郎。此前刘湛、刘斌等人结党，想要排挤废黜尚书仆射殷景仁。沈衍之一向秉持正义，与殷景仁素来友善，尽心于朝廷。文帝很赞赏他。到彭城王刘义康出镇藩国，诛杀刘湛等人时，任命沈衍之为右卫将军。殷景仁不久去世，便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，与沈衍之共同掌管禁军，一同参与机密。不久加授侍中，文帝对他说，侍中兼领卫军，名望实权都很悠闲，这相当于宰相的便座，你要努力啊。皇上想讨伐林毅，朝臣多不同意，只有广州刺史陆辉与沈衍之赞同皇上的意见。到林毅平定后，赏赐群臣黄金、俘虏、铜器等物，沈衍之所得偏多。皇上对他说，朝廷的谋略你参与了力量，平定这个远方夷族不足以多建封国，等扫清旧都，到泰山鸣銮，不愁山河不开啊。21年，下诏任命沈衍之为中领军。太子詹氏范晔心怀叛逆，沈衍之察觉他有异心，报告给文帝，范晔不久伏诛。历任吏部尚书兼太子右卫帅，一向有心气病，卧病多年。皇上让他卧病处理公务，生性好举荐人才，深究困厄之事，而谦虚节俭自持，皇上赐给女妓他拒不接受，突然去世。文帝痛惜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真。儿子沈牧任黄门侍郎，与弟弟西洋王文学沈伯争吵，被流放始兴郡。沈伯轻浮好利，官至太子右卫律，加给侍中，因贪赃贿赂被流放凉州。后来返回，交结阮殿夫、王道龙等人，官至司徒左长史，被后废帝所杀。沈衍之兄长的儿子沈坦之在齐朝任都官郎。沈坦之的儿子沈乙，沈乙字楚墨，幼年清静有志高的品行，仰慕皇叔度、徐孺子的为人，读书不拘泥于章句，著述不崇尚浮华，常独居一室，别人很少见到他的面容。堂叔沈伯显贵后，每次回吴兴，宾客满门，沈乙不到他家。沈伯去拜访他，沈乙送迎不走出门槛。沈伯感叹说，我如今才知道尊贵不如贫贱啊。沈乙的德行修养很好，侍奉母亲、兄长孝顺有爱。兄长沈昂又名沈瑜，也恬淡朴素，因家贫出仕任始安县令。兄弟不能分离，一起到任所。齐永明年间被征召为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通直郎，都不赴任。文惠太子曾仿作古诗说，累累落落玉山崩。沈乙听到后说，这是谶语啊。不久太子去世，到了秋天，武帝驾崩，玉灵王、海灵王相继被废黜羞辱。沈乙一向不经营家产，到沈昂去世时，正逢其末兵荒马乱，与家人一日两餐。有人赠给他精米肉食，他闭门不接受，只采纯菜，性菜根工时以砍柴自己，怡然自得，始终不改其乐。梁天监4年，大举北伐， 南阳人乐藏任武康县令，让神以扶劳役到建业。扬州别驾路人写信给吴兴太守柳运，责备他不能甄别贤才。柳运非常惭愧，立即上表停止此事。沈以在家中去世，著有文章数十篇。沈宪字彦章，是沈衍之同祖兄弟的孙子。祖父沈说道曾任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父亲沈仆之任北中郎行参军。沈宪年少时就有才干和气量，担任驾部郎。宋明帝和沈宪下棋，对他说你是做广州刺史的材料。后来补任乌城县令，政绩显著，太守楚彦回赞叹称美，认为他方圆皆可适用。少府掌管事务繁杂冗长，有才干的人都要轮换其职务。沈宪凭励志才能多次升迁至少府卿。武陵王刘烨任会稽太守时，以沈宪为左军司马。齐高帝因山阴县户口众多，想分为两县。齐武帝启奏说县邑难道不能治理，只是用人不当罢了。于是以沈宪兼任山阴县令，政声大振。孔圭请假东归，对人说沈县令料事特别有天才。后来沈宪担任晋安王后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西洋王萧子明代理南兖州刺史，沈宪仍留下担任冠军长史，太守依旧。永明八年，萧子明点迁刘道济贪污百万，被有关部门上奏赐死。沈宪因不纠举获罪，被免官。后来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未就任去世。当时人称他为梁吏。沈宪同郡人邱仲起先前任晋平郡守，清廉自立。楚彦回感叹说亲眼看见可遇之物，内心能不乱，这是杨公所以留给子孙的遗产啊。邱仲起字子镇，官至廷尉，去世。沈宪的孙子沈俊字叔元，年少时涉猎学问有才干，在梁朝历任山阴、吴、建康三县令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太清二年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当时台城被侯景包围，各路援军都到了，侯景上表请求讲和，请求解围回到江北。皇帝下诏允许，派右卫将军柳京与侯景歃血盟誓。侯景知道城内疫病流行，渐渐没有守备，于是延缓离去日期。城内知道侯景被盟，又举烽火擂鼓喧哗。过了几天，侯景又上表请求讲和，简文帝派沈俊前往侯景处。侯景说现在天气转热，不是行军的时候，正想立功求留，您可为我申报。沈俊说大将军这个意思意在得到城池。我封闻你们早已缺乏粮食，城内虽然困窘，还有兵力粮食。朝廷担心和好友二心，已秘密敕令城外诸军，如果台城倾覆，不要以皇宫为念，应当以死雪耻。如果不能决战，应当深沟高垒自守。大将军十万之众将凭借什么？侯景把刀横在膝盖上，瞪着眼睛斥责他。沈俊便正色责备侯景说河南王身为人臣，却举兵攻打朝廷，现在朝廷以赦免王的罪行结盟，盟血未干又反叛，我沈俊六十之年，而且是天子使者，奉命而行，何必被胁迫，径直离去不回头。侯景感叹说这真是正直的法官啊，但暗中怀恨在心。沈俊又劝张胜举义，后来因此被杀。江仪字茂远，是济阳考城人，祖父江兵任护军将军，父亲江竹任骠骑咨议参军。江仪年少时自我激励磨练，是后晋中的优秀人物。宋武帝任命他为镇军行参军，参与讨伐桓玄有功，封为南郡州临县五等侯，多次升迁至大司马。宋武帝命大司马府琅琊国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武帝受禅即位后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吴郡太守。荥阳王在吴县被杀，江仪前往哭丧敬礼，因兄长有病辞官，后来任右仆射。江仪风度仪表优美，举止得体，历任官职以平和简约著称。出任襄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未到任去世。遗嘱要求保敛，书食祭奠务必简约。儿子江湛，江湛字辉深，守丧以孝顺闻名，喜爱文章义理，善于弹棋弹琴，又通晓算术，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、太子中舍人。司空谈到继位儿子求婚娶江湛的妹妹，不答应， 刘义康有命令又不从。当时人看中他的志节。刘义康权势兴盛时，人们争相攀附亲近，唯独江湛自行疏远，坚决请求外任，于是任武陵内史。隋王刘旦任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，以江湛为长史，南东海太守，委托他处理政事。元嘉二十五年，征召为侍中，委以机密要务，升任左卫将军。当时改选学官职务，以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兼国子祭酒，江湛兼博士，转任吏部尚书。家中很贫穷，不经营财力，馈赠满门，一概不接受。没有多余的衣服和食物，曾受皇上召见，正欲洗衣，称病多日，衣服干后才起身。牛饿了，驾车人求草料，江湛很久才说可以给他水喝。在选官职务上颇有苛刻的讥讽，但公平无私，不接受请托，评论者以此称赞他。起初皇上大举北伐，满朝认为不可，只有江湛赞成。等到魏太武帝到瓜埠，以江湛兼领军，军事处置全部委托给他。魏派使者求婚，皇上召太子刘绍以下集体商议，众人都说应当允许，江湛认为允许无益。刘绍生气地对江湛说，现在三王在危难中，岂一顾之意义，声色很严厉。散会后一同出来，刘绍命班建吉左右推挤他，几乎跌倒。刘绍后来宴集，从不召江湛。皇上于是为刘绍长子刘伟之聘江湛第三女，想以此缓和关系。皇上将要废刘绍，让江湛准备诏书草稿。刘绍入宫杀帝时，江湛正在尚书省值班，听到叫声躲藏到旁边小屋。刘绍派人搜求，舍利欺骗说不在这里，士兵就杀了舍利，才见到江湛。江湛靠着窗户被害，神色不屈。五个儿子江嫩、江树、江静、江训、江法寿都被杀。当初江湛家多次出现怪异，未败落前几日所睡床上忽然有数抖血。孝武帝即位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简公。江嫩官至著作左郎。江嫩的儿子江孝，江孝字叔文，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淮阳长公主。幼年因亲戚身份被召见，孝武帝对谢庄说，这个小孩将来会成为名气。年少时有美誉，娶孝武帝女儿林汝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任丹阳丞。当时袁灿任丹阳尹，见到江孝感叹说，风流不衰，正在江郎，多次与他宴饮赏玩，流连日夜，升任中书郎。江孝的庶祖母王氏年老有病，江孝侍奉饮食常药，七十多天不脱衣服。等到多次担任内官，常以侍养为由陈请，朝廷优待他朝见值班。当初江湛娶楚秀之女儿，大义不忠。楚燕回任魏军将军，看中江孝的为人，先通义，引为长史，随府迁司空长史兼临淮太守，转任其高帝太尉，从事中郎。齐台建立，任吏部郎。高帝即位，江孝因祖母长期有病，上表请求解职。当初宋明帝命江孝过继给其叔父江训，作为从祖江纯的后代，于是仆射王翦上奏说，礼仪上没有后于小宗的规定，近代根据情理都由父祖之命，没有在成为孤儿之后出继宗族的。虽然君臣之道相同，但道义并非天数。江中简公后嗣所寄托只有江孝一人，旁边没有七亲，江孝应当还归本宗。如果不欲江训绝后，可以以江孝的小儿子祭祀江训为孙。尚书参议认为隔代立后，礼上没有这种规定，寻以无子立孙是破坏礼制的开始。何其又提出这种理论，没有根据。于是江孝回归本家，诏令他自己考虑立后的事。出任豫章内史，还经授太子中庶子，未拜。门客因贪污财力，武帝派使者检查，江孝藏匿这个门客而亲自引咎。皇上很生气，王翦从容起奏皇上说，江孝如果能够治理郡县，这便是完美了。皇上怒意才消减。永明年间，任晋陵王司马。江孝喜好文辞，为其第五品，是朝中显贵中最好的。升任侍中，历任武兵尚书、东海、吴二郡太守，又任侍中、转都官尚书兼骁骑将军。 王彦启奏武帝说，江孝现在重登礼阁，兼掌六军，恩泽所及，确实有优厚之愧，但说他职务责任几乎如同闲散之人。天意既欲升其名位，于意以为以侍中兼骁骑将军，声望实际清要显贵，不同于那言。皇上说，江孝常起奏我，因为他的鼻子有毛病，现在既然让何印、王英回门下省，所以由此调动。此前中书舍人几僧真得宠于武帝，逐渐升至军校，以表有世人风度。对武帝说，臣是小人，出身本县武力，逢遇盛时，官阶荣耀至此，为儿子娶妻，得到荀昭光的女儿，当时再无所需，只请陛下赐做士大夫。武帝说，这事由江孝、谢月做主，我不得插手，你可以自己去说。几僧真奉旨去见江孝，登榻坐定，江孝便命左右说，移开我的床让客。几僧真丧气而退，告诉武帝说，士大夫本来不是天子所任命的，当时人看中江孝的风格，不为权贵所屈。隆昌元年，任侍中兼国子祭酒，玉林王被废，朝臣都被召入宫。江孝到云龙门才知道废立之事，假托身体不适，醉吐车中离去。明帝即位，改兼秘书监，又改兼晋安王师。去世，遗嘱不接受附赠，诏赐钱3万，不白匹。儿子江倩启奏遵守江孝遗命，不接受，诏令嘉奖，听从其请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太常卿，谥号镜子。儿子江倩，江倩字彦彪，幼年聪慧景物，读书过目便能背诵，被选为国子生，考试高等，出任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庐陵王主簿。首父丧以孝闻名，在墓侧结庐，明帝派斋帐20人保卫其墓地。扶丧期满，多次升迁至建安内史。梁武帝起兵，派宁朔将军刘建之任郡守，江倩抗拒。等到建业平定，江倩获罪被禁锢，不久被原谅，历任太尉临川王长史、尚书吏部郎兼右军将军。江倩方雅有风格，仆射徐勉权重，只有江倩及王圭与他分庭抗礼，不屈服于他。徐勉通过江倩的门客翟景为儿子徐胄求婚于江倩的女儿，不回答，翟景再说，便杖责翟景40，因此与徐勉结怨。徐勉又为儿子求婚于江倩的弟弟江契及王泰的女儿，二人都拒绝。江契任吏部郎，因杖责曹忠干免官，王泰因病休假出宅，于是迁散其常侍，都是徐勉的意思。当初天监六年，诏令以侍中、常侍并侍为卧，分门下二局入籍书，其官品是同侍中，而非豪门所喜，所以徐勉贬斥王泰担任。江倩不久迁司徒左长史。当初王泰出阁，武帝对徐勉说，江倩资历应当居选部。徐勉说，江倩有眼病，又不熟悉人物，于是作罢，迁光禄大夫。去世，谥号素。江倩好学，尤其熟悉朝仪故事，撰《江左疑典》30卷未完成，去世。有文集15卷。江倩的弟弟江谭字彦德，年少时学习涉猎有气度，官至侍中、太子詹事，成圣初年去世。江谭的弟弟江禄，江禄字彦霞，幼年笃学有文章，工书法善弹琴，身材矮小，精神俊朗，官至太子洗马、湘东王陆氏参军，因气焰凌驾辅王，王深恨他。庐陵威王萧旭代任荆州刺史，留他任骠骑咨议参军，他献书告别，王回信致恨。江禄先前任武宁郡守，颇有资产，钱积存在墙壁中，墙壁被钱压的倾斜，铜物都发出响声。有人戏弄他说，这就是所谓铜山西倾，洛中东映啊。湘东王恨他已久，因其名禄改其字为荣才，以济其愤。后来任唐侯相，去世。撰列仙传10卷行于世，即锦节高牧人赋、拜传咏，都以自喻。儿子江辉也有文采，但轻狂不会，常以父亲为戏。江倩的儿子江弗，江弗字韩杰，幼年有孝性，13岁时父亲江倩患眼病，江弗侍疾将近一整月，衣不解带，夜里梦见一僧人说，患眼病的人饮慧眼水避愈，醒来后说给众人听，没人能解。 江佛的三叔江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友好，前往访问。智者说，无量寿经说，慧眼见真，能渡彼岸。江倩于是通过智者启奏，设同下县建牛屯里宅设为寺，起次加名。赤达说，纯臣孝子往往感应，近时严寒就见到明中送药，又近见智者，以你第二子之梦说饮慧眼水。慧眼是五眼之一号，可以慧眼为名。等到建造时，挖就井，井水清冽，不同于普通泉水。依梦取水洗眼及主药，渐渐觉得好转，于是痊愈。时人称为孝感。南康王任徐州刺史，召为主簿。江佛性情沉静，喜好庄，老玄言，尤其擅长佛艺，不乐于仕进。等到父亲去世，江佛在墓旁结庐，终日嚎哭不绝声。一个多月后去世。儿子江总，江总字总池，七岁时父亲去世，寄居在外祖父家。幼年时聪明机敏，天性醇厚。大舅父吴平侯萧迈，名重当世，特别喜爱他，对他说，你神采英拔，日后之名当会超过我。长大后勤学有文采，在梁朝任尚书殿中郎。武帝传正言刚完成，作述怀诗，江总参与同作。武帝看了江总的诗，深深赞叹赏识，转任侍郎。尚书仆射范阳张纂、度支尚书琅琊王云、都官尚书南阳刘之林都是高才硕学。江总当时年少有名，张纂等很推重他，结为忘年交。刘之林曾酬答江总的诗，深表亲近，多次升迁任太子中舍人。侯景进犯建业，诏令江总暂代太常卿，守护小庙。台城陷落，避难会稽郡，住在龙华寺，于是作修心赋。江总的第九舅萧伯先占据广州，又自会稽前往投靠，到元帝平定侯景，征召为始兴内史。恰逢为攻克江陵，没有夫人，从此流寓岭南多年。陈天嘉四年，以中书侍郎身份被征召还朝，多次升迁任左护尚书，转任太子詹事。江总性情宽和温厚，尤其擅长五言诗和七言诗，沉溺于浮艳迷丽。等到担任宫端太子詹事，与太子彻夜宴饮，收养梁帝陈氏为女。太子多次微服去江总家，宣帝发怒，免了他的官。后来又历任侍中、左护尚书。后主即位，历任吏部尚书仆射、尚书令、加授服，既已当权任宰相，却不处理政务，只是每天与后主在后庭游乐宴饮，多作宴诗，好事的人互相传颂玩味，至今不绝。只与陈轩、孔范、王撮等十余人，当时被称为侠客。因此国政日益颓败，纲纪不立，有进谏的人就加罪斥退，君臣昏乱，以至于灭亡。贞明三年，陈朝灭亡入隋，被任命为上开府。开皇十四年，在江都去世，享年76。他作自序说，太监之时，权力被群小窃取，谄媚极害作威，屡次被摧折贬黜，奈何命啊。有见识的人讥讽他言行不一。有文集三十卷。长子江毅颇有文采，性情傲慢放荡，轻视他人，即使是近亲故友也不免被诋毁欺侮。历任中书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。入隋任秦王文学，去世。江志深是江仪的弟弟的儿子，父亲江僧安宋太子中庶子。江仪有盛名，江仪的儿子江湛又有清高的声誉，父子都显贵发达。江志深的父亲年少时没有名望，江湛对他礼节很简单，江志深常以此为恨，除非逢年过节不入江湛家门。等到任隋王刘旦的后军参军，在襄阳，刘旦待他很优厚。当时咨议参军卸妆，主簿沈怀文与江志深友好，沈怀文常称赞说，人所应当有的他都有，所应当没有的他都没有，这说的就是江志深吧。元嘉末年，被任命为尚书库部郎。当时高门士族的官婿不担任台郎，江志深门第孤低，援助很少，唯独有这一选任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坚决推辞不就。后来任晋陵王刘旦的司空主簿，既是参军，兼南濮阳太守，升任从事中郎。刘旦将要谋反，江志深觉察到他的意图， 请假先行返回。刘旦事发后立即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江志深爱好文雅，文辞清丽风善，孝武帝很知遇他，恩礼冠绝朝廷。皇上私下宴请很多次，常命群臣三五人游乐集会，江志深常在其中守卫。同列还没到就独自被引进，常因超越众人而惭愧，从未有喜色。每次随从游幸与群僚相随，看见传召官奔驰而来，知道是召唤自己，便耸动愧孔，行于颜色，议论的人因此赞美他。升任骁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。皇上每次酣宴就诋毁群臣，并让他们互相嘲弄攻击，以此为欢笑。江志深一向方正谦退，渐渐不合皇上旨意。皇上曾让他用王僧朗戏弄其子王景文，江志深正色说恐怕不应当有这种戏弄。皇上怒说江僧安是痴人，痴人自然互相怜惜。江志深俯伏在席上流泪，从此恩宠大减。初经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、行南徐州事。起初皇上宠姬宣贵妃因事去世，让群臣议谥号，江志深上议说怀，皇上认为不够加号，很怀恨他。后来皇上去南山乘马到阴氏墓，群臣都骑马随从，皇上用马鞭指着墓石柱对江志深说，这柱子上不容有怀字。江志深更加惶恐，因忧虑去世。儿子江云任太子洗马，早年去世。后废帝皇后是江云的女儿。废帝即位，因皇后之父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江云七封平望湘军。江志深哥哥的儿子江盖早年丧父，江志深抚养他如自己儿子。江盖历任黄门吏部郎、侍中、武陵王刘赞的北中郎长史。江秉之字玄书，济阳考成人，祖父江游晋太常，父亲江纂给侍中。江秉之年少丧父，弟妹七人都年幼，他抚育他们，为他们操办婚姻，竭尽心力。宋少帝时任勇士乌程令，以善政著名于东土，被征召为健康令，为政严明察察，部下肃然。后来任山阴令，人户三万，政事繁杂纷扰，诉讼堆积，庭前常有数百人。江秉之以简御繁，常得无事。刘宋一代只有顾以之也以省检事务著称，其余虽行政修理，却不能简化事务。因在县有才能，初补西安太守。元嘉十二年转任临海太守，都以简约见称，在任上去世，所得的俸禄都分给亲戚故旧，妻子儿女长受饥寒。有人劝他经营田产，江秉之正色回答说，实禄的人家怎能与农人争利。在郡制作一张书案，离任时留下交入库房。江秉之的同宗人江遂之，字玄远，颇有文采，撰文士传于世，官至司徒记事参军。江秉之的儿子江辉任上书都官郎、无令。元兄刘绍杀徐湛之，江辉因是同党被诛杀。儿子江密，江密字令和，父亲江辉遭遇祸事，江密被关押在上方。宋孝武平定建业才得以出狱，任于胡令，强干称职。宋明帝为兖州刺史时，江密尽心侍奉，受到明帝的厚待。明帝即位，任为骠骑参军。弟弟江萌相貌丑陋，明帝常召见戏弄他。江密再迁右丞，兼比部郎。太史四年，江夏王刘义公第十五女去世，年十九，未及笄。李官亦从成人服至，诸王大公服。左丞孙秀重奏李绩女子十五而笄，郑玄说应该年岁许嫁的人，其未许嫁者则二十而笄。涉词说十九尤为伤。李官违越经典，与礼无惧。太常以下官员被定罪免职赎罪论处，江密被处以杖责五十，剥夺百日牢记。江密又奏孙秀此前不言辩，混同谬议，按势力也应追究。孙秀又被定罪免职赎罪论处，诏书同意。初经任建平王刘景素的冠军长史、长沙内史、行襄州事。为政苛刻，僧尊道又与江密情好，随江密到郡，犯小事被关押在郡狱中饿死。僧尊道撕裂三件衣服的食物吃劲儿死，被有司弹劾征还。 明帝驾崩，御赦免罪。齐高帝岭南兖州，将密为镇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入京任游击将军。性格粗疏庸俗，善于驱使逐利。元徽末年，朝野都主义建平王刘景素将密身自交给刘景素，失败仅得免祸。苍梧王被废后，人心尚怀疑虑，将密独结成归侍齐高帝。生明元年，任黄门侍郎、领尚书左丞。沈攸之起兵时，一家高帝黄钺是将密的建议。世平升任吏部郎。齐建元元年，任侍中。不久，骠骑豫章王萧以领襄州，以将密为长史，封永兴县伯。三年，任左护尚书。诸皇子出阁，所用文武主帅都委托将密挑选。不久，敕令选官说，将密是寒门士人，确实不能与华贵同辈竞争，但很有才干，可升掌吏部。将密长于刀笔，所在职位干练。高帝驾崩，将密称病不入朝，众人颇疑心他因为参与顾敏而怨恨。武帝即位，将密又不升官，因此怨恨。当时武帝有病，将密到豫章王萧一处请问说，至尊并不能起，东宫又不是人才，公如今打算怎么办？武帝知道了这事，出将密为镇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未出发，忧惧得很，于是用一旗占卦说，有客难来，今晚御杯。皇上派御史中丞沈冲奏报将密前后罪恶，请求收捕宋廷尉，下诏赐死，果然用金英城药镇杀他。儿子江介见武中任无令，为政也深刻。民间有人绑死人的骷髅作为江密的头颅，江介弃官而去。论曰：江敬元、江仪以简约淡泊著称，江玄宝、江秉之以宏大美善被推重，他们被世人重视，岂是虚名？然而江玄宝当时受到皇帝眷念，虽命运禀授于上天，推究其恩宠，大概也因贤德之助。沈氏世代传承武节，而沈衍之以事业操行被知遇，在帷幄中谋划，于是参与机务。沈触墨、沈怀文保持娴静独守素质，沈书元、沈林子在危难时表现节操，美德高峰，所谓世代有人了。江茂远、江总从敬到臣，雅道相承，累世载德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而江总沉溺于宠幸侠逆，反而因文雅而失败，那么世人成名所贵在彬彬有礼而已。江玄书、江秉之清正廉洁著美，足以追慕古烈。江令和、江密窥伺成性，最终在险途上跌倒，是应该的。